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欢迎你进入到我们恩典与真理的殿堂啊！我们每一次都欢迎你。但我不知道呢，小燕呢，你认识不认识你自己呢？
我经常在幻想，如果有一天呢，我跑到大街上随即找一个路人问这个问题，问同样的问题，我相信很多人都会知无以对，因为真的很难说，不好说，好像认识又好像不认识。
其实人呢，其实是很深奥的啊，就是说你从你的大脑来讲，你对你自己呢，很多的时候都是不认识的。你表面上对你的身体啊可能认识，但是对你的里面深层次的你还是不认识的。所以呢，其实我们人呢都是在寻找自己的过程，包括我们今天的主题这个高山呢，他在他的人生当中也问这个问题：我到底是谁？我要寻找那个主，他在哪里？为什么他不医治我？为什么我现在很多的度啊，他不能够向我显现？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在揭开幔子见自由当中的一个主题，我们一起来听。
一位穆斯林寻求真理的经历，
一位盲女得见光明的故事，
她在病患中得到医治，
她在悲伤中得到安慰，
她从黑暗中找到亮光，
她从痛苦中走出困境。
请听真实的故事，揭开幔子得自由。
那辆车，除此之外，我也保持和佣人们持续沟通。门使每周会通过门缝把他悉心保管的账本递进来向我报账，叔叔坚持要这么做。钱需要小心处理，况且家里有这么多缝隙都让他悄悄溜走，我可不想为任何过失负上责任。我会特意的找我的两个女佣倾谈，她们和我在一起的日子久了，深深地爱惜着我，就像我爱他们一样。但即便是他们，在父亲过世后的三年里，也丝毫没有察觉到发生在我内心的细微变化。我开始质疑在此前一直都深信不疑的那些理念。晚上，孩子们都上床睡觉，叔叔婶婶也回房休息了。当房子恢复平静，我便继续读《古兰经》。我不断地找寻着和先知尔撒相关的章节，越找越感到疑惑。如果他真是这般大有能力的医治者，为何在《古兰经》里只有这么寥寥几处提及他呢？婶婶，一天我问道，你知道任何关于尔撒的事情吗？婶婶抬起她的头，十分肯定的，仿佛在背诵一段课堂上学过的东西一样说起来。他是古兰经里唯一能使瞎眼的看见，能使死人复活，并且还要再次回来的先知。我忘了在哪一章里说的了。当我尝试把乌尔都文《古兰经》中的相关章节翻给他看时，却遭到了拒绝。你是受过教育的人，你可以读这个。不过，我们仍然坚守自己的想法， 那些是穆圣传授给我们的。看来婶婶似乎并不想和我讨论这个话题，但她一定是把这番谈话内容告诉了家里其他人，因为后来萨夫达尔沙阿，我的哥哥，也为这个话题很慎重地来质询我。他每个月会来两次，每次会停留一天左右，查看家里的状况，也探访我。姐姐阿尼斯每个月都来，还有萨米娜。只要可以，她总是从自己的家中回来，到我的家里陪我住上几天。姐姐们从来没有如此关照我，但我却仍然感到非常孤单。萨夫达尔沙阿拿起乌尔都文的古兰经说道，
我很高兴看见你对自己的宗教如此用心，高山。不过你是不是已经不再用阿拉伯语读古兰经了？这可是父亲教导我们的。
事情并不是这样的，哥哥，我两种文字都读，早上读阿拉伯文，晚上我才读乌尔都文的。我是想更深入地理解经文的意思。我的回答让哥哥很满意。
好，两种语言都读是不错的，只是不要放弃阅读阿拉伯文的。
确信我已经埋头扎进伊斯兰的教导后，他便离开了。
我奉真主的命令，能医治天然盲、大麻风，又能使死者复活。
多年来，我一直潜心阅读古兰经，又恒常的祷告，但却是渐渐失去了能够改变现状的希望。不过现在，我开始相信，古兰经中关于尔撒的记载都是真实的，他能行神迹，而且一直活着，他一定能够医好我。哦，尔撒，麦尔燕之子，古兰经中如是说，你曾经使死人复活，医治麻风病人和行真主的神迹，那么同样也医治我吧。当我如此祷告时，心中的希望就愈来愈强烈。这可真怪了，在我这么多年的穆斯林祷告中，我从来没像现在这么肯定我是可以得到医治的。我拿起从麦加带回来的念珠，在每次祷告后都加上一个奉安拉之名，之后我还要加上一句，哦，尔撒，麦尔燕之子，请医治我。渐渐的，我的祷告变了，在每天五次例行的穆斯林祷告之间，在点数每一颗念珠的时候，我一次又一次的祷告，哦，尔撒，麦尔燕之子，请医治我。我越是祷告，就越被牵引到这位在古兰经中影像模糊且地位次等的人物中去。他所拥有的能力，连穆罕默德都从未宣称拥有过。试问，在哪一处记载过穆罕默德医治了患病的，或者使死人复生呢？要是能找个人谈谈事儿，该多好啊！我叹了口气，啊，但是不可能。于是我继续勤勉地向这位先知尔撒祷告，等待他给我更多的启示。与往常一样，我在凌晨3点醒来，在床上阅读那些早已烂熟于心的经文。即便我已经理解了经文的意思，我的心只不过是在机械地重复，尔撒，麦尔燕之子，请医治我。突然我停了下来，大声说出了那个强行挤进我脑子里的念头， 我已经祷告这么长时间了，可我还是一个瘫子。我听到有人缓缓起床，在晨祷前准备洗漱用的水。很快，婶婶便会进来见我。虽然我注意到了这些动静，我的思想仍然高度集中在我自己的问题：为什么我已经祷告了3年，却仍然没有得到医治？看，你在天上是活着的，《古兰经》里也说你能医治人，你能医治我的，但是你为什么不来医治我？你为什么不回答我？房间里只有这冷酷无情的寂寞在嘲弄着我的祷告。我再度呼求他的名字，在绝望中陈述我的恳求，可我仍然没有答案。接着我在一阵极大的痛苦中哭喊着：要是你能够做到，医治我吧，不然你就直接告诉我。我再也无法在这条看似没有尽头的路上走下去。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我难以言喻的。我注意到整个房间很亮，起先我以为是我床头的台灯，可是仔细一看，台灯的灯光很微弱，那说不定是日出的晨光，但现在还太早啊。只见那光越来越强，越来越亮，直到胜过了白昼。我拿披肩紧紧地蒙住自己，我害怕极了。后来我又转念一想，是不是园丁把院子里的灯打开了？芒果熟的时候，为了防贼，他们有的时候会这样做，要么是他们清早的时候在查看园子或者浇水什么的时候打开了灯。我从披肩下探出头来，发现门窗都关得严严实实，窗帘也都拉上了。然后我发现有些穿长袍的人在离我床边几英尺远的地方站在亮光之中，有12个人排成一行，而第13个人站在他们中间，比其他人更高大，更闪亮。哦，真主！我喊出声来，额头直冒汗，我低下头祷告：哦，真主啊，这些人是谁？门窗都锁好了，他们是怎么进来的？忽然间，一个声音说道：起来，这是你一直寻求的道路。我是尔撒，麦尔燕之子，你一直在向我祷告，现在我就站在你面前，你起来到我跟前来。我开始哭泣：尔撒，我是个瘫子，我站不起来的。他说：起来到我这里来，我是尔撒。我正迟疑的时候，他重复了一遍他的话，但我仍在犹豫。他第3次说道：起来。
一直想起来的那个女主人公高山，她在人生当中真是第一次经历了能够遇见主，而且能得到医治，她真的能够站起来。这就是高山在她人生当中的一个特别的经历，主向她显现，她真正的认识了主，也认识到自己的改变。
对，没错，当我们真的认识上主的话， 应该按理说你是不会跟以前没有完全的改变的，因为天经也说了，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不可能没有改变，包括你的心智更新而变化。从天经，从尔萨那里我们领受到教训以后，即便你自己没察觉到，但是最近真的是有一位朋友他跟我说，小燕，我感觉到你稍微有点改变，因为以前谈话的时候听得出你总是对你爸爸有很多的仇恨的感情，有很多仇恨的情绪，但现在我感觉上你的情绪好像慢慢的缓和了。我相信的这个是天经，我相信这个是上主话语的力量，即便你不能一下子挪去你心中所有的仇恨，所有的愤怒，但是它会逐步逐步的改变你，只要你愿意让它去陶造你。
对，的确，我们的主呢可以真正的改变我们啊，不是靠着外在的，也不是靠着我们读这个经，也不是靠着我们所谓的一些敬虔的外表的宗教仪式，而是真正的靠着主，我们就可以得救。那我们接下来听一首诗歌《人生的智慧》，然后我们一起来听《心灵的殿堂》。
有聪明没有智慧，即使成功也会后悔；有财宝没有亲情，即使享乐也是乏味；有美貌没有美德，即使爱情也会破碎；有生命没有努力，即使青春也是浪费。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人生最大的智慧，
我在爱心中传递，你在信心里接受，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喜乐、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
我们来听一位小朋友的分享故事吧。他跟妈妈正在整理出国行李的时候，读中学的小女儿佳佳突然凑过来问妈妈，在您去过的地方当中，你觉得哪里最好玩呢？我想了想，脑海当中闪过许多画面，就对女儿说，其实啊，妈妈觉得只要跟好玩的人在一起，那么不管到哪里都是最好玩的地方喽。哦，佳佳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紧接着又追问说了，妈妈，那么爸爸是一个好玩的人吗？妈妈笑着回答说，那当然喽。而这个问题啊，也让我反过来思考一下，自己又是不是一个好玩的人呢？别人和我一起相处的时候会有些什么样的感受呢？或许你也有过这种感觉，比如说大家都推荐了一个好去处，自己到了当地却觉得一点也不好玩。就好像同样一份的工作，有些人觉得啊，不错不错，甘之如饴，有些人呢眼中却只有问题啊问题啊，缺点啊缺点啊，面对周遭的人啊和这些事物啊，好像永远都感觉到不满意。有一个故事说到，有一位历尽风霜的老人家，有一天遇到正感情烦恼的一个年轻人，老人就与他分享， 我像你这把年纪的时候啊，也在找一个完美对象，但六十多年来，我走遍大大小小的城市，都没有找到。年轻人很不明白地问道：“哟，这么久的时间，难道就没找到吗？”老人家慢慢地说：“啊，其实啊，三十多年前，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完美的女孩子。”年轻人说了：“那你为什么不娶过她来呢？”我立刻就向她求婚了，但是她不肯嫁给我呀，因为她也在寻找她心目中最完美的对象啊。其实大部分人都喜欢去好玩的地方和优秀的人在一起，不论是工作、交朋友、选择对象，都希望能够符合内心的条件设定，都是什么我希望啦，我想我怎么样怎么样了，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呢。然而在不断定下标准之时，却往往忽略了自己又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前两年有一艘名叫中普号的轮船短暂地停靠在台湾的港口，这是一艘很特别的船，航行在各地分享知识、救援和希望。船上的成员则是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国家的义工。曾经有一位男孩因为报考研究所失败了，因缘际会来了这艘船上，但要胜任国际义工并不那么轻松的，旅程当中所见更不是什么浪漫风景啊，面对难以适应的跨文化的冲击，沮丧无力，忍不住要放弃的心情，他却选择了先放下自己的思考模式，学会乐观看待一切。慢慢的他就发现大部分人呢、和自己不同啊，但仍然找出相处之道。生活虽然不方便，但乐趣就更多了。世界充满了无情和黑暗，但他看到更多的爱与希望。他曾经在一场演讲当中分享说：“也许你不能改变世界，但是你可以改变你的世界。”有人问他能够上船服务的条件是什么呢？他的答案是：只要你觉得自己是幸福的就可以去。处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有人批评抱怨，有人冷眼旁观，有些人则是选择珍惜，持续的付出，并且将所发现的美好不断地传递出去，于是幸福就如影相随了。如果总觉得人群冷漠，我们可以先伸出友谊的手；如果觉得气氛低迷，我们可以先成为点燃热情的人。当这个世界需要改变，我们可以先做一个愿意改变自己的人。改变自己并不是要否定自己，而是要增加正向的心态的想法。从自己先开始，你将发现身边的世界再也不一样。
今天这块建造心灵殿堂的石头是认清自己，送你一节天经的经文，是记录在箴言四章二十三节：你要谨守你的心，胜过谨守一切，因为生命的泉源由此而出。
如果不认识自己的话，很容易陷入迷失的漩涡，甚至那种思想上的死结会阻碍着人对事情或者对任何决定的那种掌握性。所以感谢上主让我们能有机会所以感谢上主让我们能有机会回到他的身边。从前我们都是迷失的小羊，今天能够回到羊圈里也是上主的恩典。
嗯，的确我们认识自己呢是从心开始的，这个心呢只有主能够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开启我们的心，认识我们的主，也认识我们的自己。这个自己呢的确是不容易认识，但是我们可以在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改变。
嗯，特别我近年发现一个共通的毛病，我们很多人特别是这一代的年轻人都会遇到的问题。因为前阵子我去了韩国跟一般内地的留学生去交流，发现大家都会有一个毛病，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内心好像有把声音就告诉你，提醒自己，不行啊，你要做一个成熟的人，你要做一个体面，不要让人有机会挑你毛病，挑剔你。所以呢，尽量要满足大众的要求。于是呢，就在别人的眼中，你是一个好同学、好同事，是一个善良、是一个热心帮助人的一个朋友。可是真正的你是内心过分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却忘记了我要在意我自己的心情。
嗯，这个心情呢，我觉得其实需要改变。刚才你说成熟，这个成熟每一个人定义不一样，但是当你真正的愿意去突破自己，能够改变自己的一些不好的习惯、不好的个性，你就发现你的生命可以扩展，你的生命呢可以看得更远。
对，
然后你可以帮助到很多的人。所以我觉得人呢，在改变的过程当中的确是不容易的，但是靠着我们的主就可以改变。那最后呢，我们看一节经文，在斋布尔诗篇90篇12节。
求你教导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使我们得到智慧的心。
我们如何的成熟，如何的改变自己呢？就求主来帮助我们每一天过好我们的日子，求主给我们智慧，当怎样能够度好我们的每一天，更是能够在人生的当中真是可以帮助到别人，能够让别人一起来成长。那最后呢，我们来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在揭开幔子见自由这个当中呢，其实我们是根据一本书读出来的。那如果你想要的话呢，你可以随时来给我们索取的。
嗯，你可以透过以下几种途径跟我们联系，可以发电邮过来，地址是良友拼音4@良友拼音.net， 或者发短信过来，手机号码是13229966 122，前面呢要注明恩典两字才能跟我们联系上的。
对，记住13229966122，这是我们的手机短信，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这就是给我们这个节目的。好了，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